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把我们召聚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也来领受你的真理，因为你的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求天父上帝怜悯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你差遣圣灵宝会师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可以明白真理，这真理就是我们大有力量。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所有你所爱的，你所拣选的，你在这里做王，你在这里居首位，你在这里使我们能够把福音讲解清楚。我们也特别祈求主眷顾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越明白福音，我们心灵越自由，也越谦卑，也越勇敢，也越喜乐。愿主你恩惠的福音，愿主你的大能，愿主你的怜悯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好，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上次讲的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来挑衅主耶稣基督，那主基督那么胜过他们，然后我们从其中去看福音和这些法利赛人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我们去明白律法。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最后面它分段来讲的话，它分了有三段，然后我们呢就是讲这个，我们来分享从21节到28节，还有从32节到最后结尾这里，然后中间有一段关于医治的那小段经文我们先不讲。好，然后因为我想抽一个时间专门讲一下关于福音和医治的问题，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先让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先来读21节到28节，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第十五章21到28节，那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马太福音十五章21节到28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他就说：“主啊，大有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以后，他女儿就好了。
好，我们再来读从32节读到这一章的结束，我们也是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方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好，我们来看，我们这里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两段哈，就是我刚才讲了，因为中间那段29节到31节是讲关于医治的，那么我们这一段虽然很短，那么我们想这个下次可以抽一个时间专门去讲一讲关于福音和医治的关系啊，因为这方面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些错误的认识的时候，有些人受捆绑，也有些人该有的盼望看不到，那么我们说不要，因为他这个关于医治的经文总是一小段，然后我们一般讲的时候都是把它给好像略过去一样，那所以我们想着回头下去我们专门去讲一下。那我们今天先来看，我还是像往常那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然后我们根据经文来去分享关于福音的一些真理。首先我们先去看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的经文，就是一段就是大家看到和本的那个黑色字的小标题，迦南妇人的信心，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哈，就是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上面这些加的黑体字，比如说迦南妇人的信心什么的， 那个是我们中文圣经上面加的标题，不是原文圣经里面有的啊。原文圣经都在我们一节一节的里面的。然后你看到有些圣经，比如说你看到我们和合本圣经，有些字下面画几个小点儿，那个点儿的意思呢，就表示那个字是翻译的时候加进去的，有些原文没有的啊。这个是跟大家简单讲一下。然后我们先来看，这里面有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迦南妇人的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使四千人吃饱。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两段的圣经，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有一个迦南妇人，那么他来找主耶稣基督，他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迦南妇人是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夸奖的几个人之一，就是讲他信心大，对不对？这是一个比较大信心的一个姊妹。然后他是在推罗西顿境内，而且点名说的是迦南妇人，就说他不是以色列人。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好像都有点拒绝他，对不对？主耶稣说我是来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好，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姊妹信心很大，他主耶稣说不能把这个饼给狗吃，他说狗也点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就意思我不得着我就不肯走。那么这样子的话，主耶稣基督照着他所求的给他成全了，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那么他求主耶稣基督来医治他的女儿。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照着这个给他成全，他女儿肯定得了医治。然后第二个故事就是又是使四千人吃饱的一个神迹，跟我们上次分享的五饼二鱼是类似的，但是这里面明显不是那一次神迹，因为这里面讲的说有几个饼啊，七个饼，多少条鱼啊，说几条鱼，这里面就没有讲说有几条鱼，但主耶稣基督还是让这个男人有四千，再加上妇女儿童，我们说估计这次也差不多至少也有一万人左右啊，这样子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先来去看看这段两段的圣经。首先我们去看这个迦南妇人，那迦南妇人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这个迦南妇人她是主耶稣基督夸奖的，她是一个信心比较大的一个姊妹。但是呢，你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她信心很大，那么在圣经上面甚至主耶稣基督夸奖她，但是这个姊妹她当时艰难不艰难？大家想想他当时艰难不艰难？艰难。那我为什么先跟大家讲这个，就是你注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我们认为说哪个弟兄或者哪个姊妹信心大的话就应该喜乐，但是这个迦南妇人喜乐不喜乐？不喜乐。所以你不要根据喜乐不喜乐、积极不积极、高兴不高兴来判断这个人有信心没信心。这个迦南妇人信心明显是很大的，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他信心大，是门徒都没想到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基督说他是信心大的，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其实心里有忧愁。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看自己或者看别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其实你的信心是蛮大，但是你遇见的事情让你高兴不起来，可能不可能啊？绝对可能。所以你不要根据别人的这个表现，高兴不高兴、喜乐不喜乐来判断他的信心，因为这个迦南妇人明显他这个时候其实他不喜乐。包括后面我们以后还会查到像那个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也是主耶稣基督，哎呀，这个百夫长是个外邦人，主耶稣也说过，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都很少见。但是那个百夫长其实求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求他当时很高兴吗？也不是，他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他爱的仆人怎么样？病了，瘫在床上不能动了。其实他内心沉重不沉重？也是沉重。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看的时候，在这个迦南妇人身上，你不要以为刚强的信心就一定是喜乐的信心，喜乐和信心有的时候是两回事。好，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看的。其次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呢，她来找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她遇见的一开始甚至我们可以说她是一种好像不太友好的对待，是吧？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其实有点不耐烦，跟主耶稣基督讲说把这个人打发走吧，这个他一直跟着我们喊，是不是？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然后门徒进来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就门徒有点不耐烦，而且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话好像一开始表达的意思似乎也有点不想医治他的女儿的意思，对吧？你看表面意思有点像，对不对？主耶稣基督不吭声，然后他一直在后面喊，然后这个门徒跟主耶稣基督讲了话以后，主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迦南妇人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他就跑过来拜主耶稣，然后说这个主啊，帮助我。主耶稣说不好把这个饼啊，给儿女的饼给狗吃啊。那结果这个迦南妇人她很坚持，很迫切的说，狗也捡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吃。那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一点，就是说有些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担心或者怀疑，就是我们之前讲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对罪人、对病人、对有各种各样艰难的人，他是不是充满怜悯，弟兄姊妹？是。但是这里面主耶稣基督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对待他呢？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基础，就是主耶稣基督会不会不怜悯人？不会。所以这里面你一定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充满怜悯的。主耶稣像他在这里讲说，他要先往以色列家去。我在问，耶稣是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不单是以色列人救主，是所有人的救主，对不对？耶稣是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主？不是，他是全地的主。所以我们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清楚知道，就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的，我们相信他要表达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似乎在推搪他，因为最后主耶稣应允他祷告没有啊？应允了。只是主耶稣基督在强调一件事情，就他自己来做拯救、做救恩工作的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他是不是有大能？他有大能，但是他有大能，他做事的时候有没有次序？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在拯救上面，他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次序行事的，这个我们应该知道，对不对？比如说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曾经有人问这样的问题，说耶稣为什么诞生在犹太人里面啊？干嘛不来我们中国？你看我们中国人多少啊，如果当初在中国的话，那现在中国信耶稣的人太多了，那多好。那耶稣为什么不诞生在中国？弟兄姊妹，那这个投胎的时候一下投到犹太人的，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是按照旧约圣经，按照上帝的旨意计划，救恩从谁家开始啊？从以色列家开始。所以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焦点，一开始的焦点明显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慢慢的福音不单是在以色列当中，而且传到外邦，传到地极，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次序。其次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其实主耶稣基督对这个迦南妇人之所以好像有一点延迟，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他是上帝。上帝是不是全知的？弟兄姊妹，他知不知道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很大？知道。他知道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很大，所以他有一点延迟的时候，其实是为了把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给显出来，让我们看见，让这个迦南妇人也知道。就是我们说，你要，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万有。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大家，你们很多子女比我的孩子都年纪大了，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他的承受能力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两三岁的孩子，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其实孩子是蒙童，是柔弱的器皿，所以他两三岁的时候，你不能随便给他啊，有一些东西他是受不了的。比如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孩子出生之前那时候看书，出生了以后我也看书，我看到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太小的孩子，你不要以为说你吓唬他他会害怕，太小的孩子有时候你这个父母啊笑得太厉害，他也会哭。你们有没有见过？真的会有。我儿子就试过那样，我们是逗他玩很高兴，但是因为他的承受力很小的，然后你有时候太高兴了，他也会害怕，他也会害怕，他适应不了。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你会发现，他对这个迦南妇人来讲的话，他就试验了他，对不对？让他有一个好像拖延，然后把他的信心显出来。但是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讲到，有另外有一个拿因城的寡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寡妇的儿子死了，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呢？主耶稣基督那个拿因城的寡妇连一句话都没跟主耶稣基督讲的，因为他太伤心太难过了，连求耶稣都没求。主耶稣基督去到那里，孩子死了，按住不让他们走，说这个孩子没有死，只是睡了啊，起来，孩子就起来了。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不一样。为什么会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注意，有些人主耶稣基督连求都没求就给他成就了，这个迦南妇人在那里迫切求，跟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大堆话，主耶稣基督才给他成就。因为基督是掌管万有的，他知道每个人的光景。我讲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你就不至于落在试探里了，对不对？ 这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所遇见的都是我们能承受的，如果我们承受不了，上帝会怎么样给我们开条出路，你明白吧？所以有些事情你说哎呀，怎么我看的其他弟兄姊妹一祷告上帝就给他应允了，我这个事情祷告来祷告去还没出个结果，那么上帝有没有搞错，或者上帝是不是对他好对我不好，或者上帝喜欢他不喜欢我，也许是他呀悔改的，悔改的比较好，我悔改的比较差，所以上帝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去考虑问题的？不是，主知道每个人的光景，主晓得每个人的情景，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说你看这个迦南妇人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根据你的想象揣测去解决圣经，真正的正确的解经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说叫做以经解经，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了，耶稣满心的爱满心的怜悯，他不会试探人。耶稣会不会试探人弟兄姊妹？不会，因为上帝不试探人，他也不被恶试探，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当你真用这些原则去看的时候，知道主耶稣基督一定，因为他知道这个迦南妇人的光景，他这样去做了。所以我讲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乱套圣经，对吧？就我们讲的那种，不要做那种黄历式读经。好了，今天正好灵修读到这段经文，正好有一个姊妹有事情来找你，哈哈，我知道主的意思了，要像迦南妇人这样不答应他啊，让他难受一段，能不能这样子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必须按照信心的原则，你必须在这方面来说的话要小心，因为主耶稣基督晓得万人的心，但是你不晓得，对不对？所以你要根据信心的原则，你要觉得这个弟兄现在艰难呐，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弟兄艰难的话，我要去帮助他的话，那么我尽量去快的去帮助他，是不是？然后有些时候我发现不许可我那么快或者怎么样子，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去故意去试验别人，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可能会搞错，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说，你去看这个迦南妇人，她似乎遇见了不友好的对待，但是那么你必须相信主的意思是好的。然后我们还要从这个迦南妇人这里，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这个迦南妇人她是不是迫切的祷告，然后主耶稣基督就听了他的祷告，对吧？他求主耶稣，他主啊帮助我大卫的子孙呐、啊，然后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然后说这个狗也捡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吃。那你会看到他有一个迫切的祷告，这个迫切的祷告主耶稣听了没有？听了。那我们说这里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多的提醒，就是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为别人祷告啊？可以。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教导我们说要为万人祈求，祷告要恒切，是不是啊？这里面是有圣经依据在这里。那我就问了，就是说这里要让我们稍微岔开一点，因为我们以前讲祷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为什么上帝会听我们祷告？为什么上帝会听我们祷告？我们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神不听恶人？
是讲过。
有没有讲过？
讲过。
讲过。我们的罪孽是不是使我们与神隔绝？
是。
他掩面不听我们，有没有这样说？所以上帝为什么听我们祷告？
嗯，耶稣已经
是。对啊，因为福音，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其实凡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呢？
义人。
义人。所以上帝要不要听我们的？要听。其这是一个原因，其次个原因，我们再问大家，我们讲的说，从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绝对圣洁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若没有基督的义，根本不可能到天父那里去，根本不可能天父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有一个人，他确实是听罪人祷告，那个人是谁？耶稣。因为就我们讲的说，你要记得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他是罪人的救主，我们是罪人，所以罪人求他，对不对啊？
对
对。所以我们说你要到父那里去的时候，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一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我们也可以向耶稣祷告，就是你觉得自己软弱也好，甚至明明确实知道自己有犯罪做错了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到耶稣面前去？绝对可以，因为他是罪人的救主。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祷告，这是我们要可以去看见的，就是这个迦南妇人的祷告，他恰恰告诉我们这一点。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迦南妇人的祷告来讲的话，那么你会看到有的时候像这个迦南妇人的祷告，上帝没有马上垂听，那么神的意思好不好？ 神的意思还是好的。就是有的时候祷告的过程也是一个施恩的过程，就是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人呐、啊，我们人很多时候是比较实用主义的。什么叫实用主义呢？就是我们都是奔着结果去的，我要结果，我想要那个，主啊，我祷告，我也觉得那个结果是好的，确实对人有造就，对我也有益处，也能荣耀主你的圣名，所以主啊，把那个结果给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有点像这个迦南妇人，祷告了许久，主还没把我们想要的结果给我们。然后有的时候是你求的确实求在神的心意当中，神却让你经历了一个过程。那么他让我们经历过程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也像我们在这里读的圣经里面所说的，他让这个迦南妇人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对迦南妇人有没有造就？有造就。然后让旁边的人有没有造就？也有造就。所以你看到，所以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因为你一求，把一求马上给你，那么假设中间没过程的话，当然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又把结果给你，又把过程给你，因为过程之中他还有恩典。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好像其实你觉得我忍了很久，其实这样子来说的话，有了一个过程，这恩典变成加倍了，是不是？恩典变成加倍了。所以一定在这方面，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像保罗讲的说，我们可以凡事谢恩，我们可以凡常常喜乐，就是有些事情我求了没成就，按照一般人讲的，咦，你那个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看你求了这么长时间，你为你儿子祷告，我看没发生啥变化哦，你这个耶稣啊，我就担心你是不是信错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要不要被这些东西摇动呢？我们说不用，因为结果一定是好的，过程还有祝福，还有很多的益处，很多的功课，很多与我们有益的功课。我强调，因为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功课和我讲功课不一样，真的，你说这不同一个词儿吗？不，有些人一讲说基督徒学功课，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打他，上帝对付他，上帝要怎么样。我说不，我说基督徒所学的功课全部都是有益的功课，不是上帝不雕琢我们。我们以前用过这个比喻，好像一块美玉，如果不雕的话，它不过是一块石头，它雕了以后可以成为稀世的珍宝。但是我强调说，上帝让我们学的功课，所有的功课都是有益的，也不是所有的功课都是苦的，是吧？就像教育孩子一样，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的时候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根深蒂固。我们都喜欢讲吃得苦中苦，怎么样子啊，方为人上人。我们对孩子从小都是这样教育，认为你不行啊，你这个小孩子从小不吃苦啊，你长大你就吃亏啊。其实我们说各个时段各个年龄段他的教育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他很多学习应该在哪里学习啊？在玩耍里学习。因为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讲说，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在上帝在耶路撒冷当中掌权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迹象，就是男孩女孩在街上玩耍，就上帝不反对孩子玩耍，因为上帝知道。所以有一个那个时候这个跟拿破仑打仗，把拿破仑打败的那个英国的那个将军，应该叫做惠灵顿。那个时候有人去采访他，问他说，将军，你是从哪里学到这么高超的战术，把拿破仑都打败了？什么时候学的？跟谁学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说，我小时候玩耍的时候学会的。他不是说故意要侮辱拿破仑，就是我小时候跟其他小孩子一起玩啊，这个为人处事啊，包括遇见困难啊，包括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有时候会竞赛嘛，对不对？竞赛又不见得都是你赢，有时候你赢，有时候你输，你怎么跟其他小朋友相处等等之类的。这其中我们说一般的人看就看到说，哎呀，这样子好，那样子不好。但我们相信有一位慈爱的上帝，而且因着基督的缘故，他荫庇我们，怜悯我们，恩眷我们，保守我们，所以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成功有益处。所以我们学的功课一定是有没有益处。所以你去看这个迦南妇人的时候，她的祷告似乎祷告了比较长时间，这是在福音书里面确实比较少见的，对不对？福音书里你看到基本上大部分人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一求，主耶稣马上怎么样？马上答应。就是这个迦南妇人绕了好几圈。那么主的意思是什么呢？主的意思是好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说去看这个迦南妇人。那么我们看的第二个故事是什么？第二个故事我们就讲的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刚才读了，就是4000人吃饱的故事，对吧？这次是7个饼 多条鱼，然后呢4000个男人，我们说再加上妇女儿童，应该也可能差不多10000人左右了，对吧？主耶稣基督又行了个神迹。我们说在这里的话，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什么呢，就是其实从行文的角度来讲的话，按照马太福音的话，这是前一章刚发生5饼2鱼，是吧？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记载来讲的话，5饼2鱼到这个7饼多鱼，我们简单来讲说7饼多鱼应该经历的时间不长。但你发现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好像根本好像忘记有5饼2鱼这件事情啊，对吧？主耶稣说，我这些人跟在我一起啊，他们这些人已经跟着我3天了，我不愿意他们饿着，我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门徒怎么说呢？门徒没说，哎，你上次5饼2鱼就让大家吃饱了呀。门徒有没有这样说？门徒，我们在野地哪有这么多饼叫这许多人吃饱了。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从这里要看到，这就是圣徒。什么意思呢？其实每一个圣徒都很软弱，而且特别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健忘。我们都非常健忘，真的。上帝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然后一讲来说，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恩典？大家，我们以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说，基督徒啊，嘴上都说要感恩感恩，真的大家坐在一起要感恩的时候，很多人张口结舌说不出来了。哎，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少，想说都说不出啊？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很健忘。主行了大能的神迹，我们很容易忘记。更突出的特点是在这个旧约以色列人身上。旧约以色列人，大家记不得，其中有一件特别重大伟大的事情，就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大家记不记得？过红海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们眼前，伟大不伟大？伟大。而且过红海之前，上帝在埃及降了多少灾，兄弟们？降了10灾。过了红海以后，他们遇见第一个难处，就是到马拉这个地方，苦水是苦的，不能喝。这个时候他们记不记得上帝的大能啊？他们不记得，他们抱怨起来了，我们，你要摩西，你要把我们渴死啊。其实上帝连红海都分开了，10灾都降下来了，其实解决喝水的问题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经常试探上帝，经常忘记上帝的恩典。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我觉得你到底啥意思呢？你是让我们也忘记吗？不，我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看圣徒要看的合一。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很软弱的。你不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不不，梁弟兄，他们会忘记，我不会忘记的，我会常常感恩的，行不行？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说法有点熟悉？你们想不想得起来谁喜欢这样的说话？彼得，而且哪一天说的呀？主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天，是吧？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彼得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彼得说，众人都跌倒，我就不跌倒，是吧？他们会四散离你而去，我愿意为你去死。结果那天晚上跌得最重的是谁呀？就是彼得。我们要真的看见自己是非常软弱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得救是不是靠自己啊？不是。如果我们有一点靠自己就麻烦，因为我们很健忘啊。我在问，我们得救是不是靠知识？不是。真的，你有的时候会忘记救恩的，同意不？你有时候会忘记主的。但是我们的安慰不是我一直不忘记主，一直不忘记主，我们的安慰是谁啊？是主一直不忘记谁啊？不忘记。你看圣经上面讲的，上帝自己说的，说焉有妇人不记得婴孩，不记得吃奶的婴孩呢？即便有忘记的，然后上帝怎么说？我却不忘记你们。什么意思？就上帝做了一个比喻。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新闻，这是全世界都哗然的，说那个时候有韩国一对年轻夫妇，然后怎么玩，光顾着自己玩，结果把孩子忘到家里面，说忘了2-3天，把孩子给饿死了，是吧？我不知道你们，这是几年前的新闻，这个全世界都哗然，说这不可能。所以法官就觉得一定要详细调查，认为这不是忘记，认为他们有想故意杀自己孩子的嫌疑啊。因为做父母的怎么可能把孩子给忘到家里面2-3天都不记得呢？是不是？所以但是我们主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人会有忘记的时候，但是我怎么样？ 我不忘记你们。所以圣徒是很软弱的，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安息绝对不是你的刚强，绝对不是你记得救恩。你有一天可能真的忘记因信称义，有一天你忘记耶稣，耶稣会不会忘记你？耶稣会不会忘记你？所以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我就希望有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讲，哎呀，我的孩子啊，原来小的时候信主啊，现在不信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原来得救现在不得救。我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小孩子求耶稣，比如说他三五岁，像我儿子三五岁，我们教他，我们不是把他训练成宗教的，我们教他，我们告诉他说耶稣爱你，然后他也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们不是说刻意要压他，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我们说耶稣拯救罪人，那他就很高兴，他我说那他就跟他自己跟主祷告，主你保护我，你救我，他这样的祷告主记得不记得？记得。哎，但是我儿子可能过了十年他已经忘记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祷告，有没有可能啊？有可能。那上帝会不会忘记他？
不会。
所以我就提醒耶利米，我说你不要说你的孩子现在是不信，他小的时候的祷告上帝一样垂听，然后上帝的手依然在他身上，只不过可能学业功课，特别是他又学了进化论的等等之类的那些东西，然后有些把这些给忘记了，但上帝不会忘记他，终有一天上帝还要把他给带回来，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信心。同时我们在这个七饼多鱼的故事里面，我们还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去讲了，我们依然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词儿，怜悯。就这个故事也清楚地让我们显明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永不止息的，是吧？他为了也上次行过一次这个神迹，这次我不行了，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在这里他依然讲说，我怜悯他们，就是三十二节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着众人。他为什么行这次七饼多鱼的神迹呢？还是因为怜悯。所以基督的怜悯是不改变的。对比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故事，让我们看见人很软弱，对不对？人是健忘的，但是上帝从来不会忘记怜悯我们，他不会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他的怜悯是永不止息的，他的眷顾是永不止息的，他的能力也绝不会降低。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信心。所以这是我们说，我们先跟大家讲的第一大部分，就是我们把这两个故事简单跟大家做一些分解，包括里面的一些的属灵的意义。那我们讲第二大部分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借着这两个故事，我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希望大家再去思考的，就是借着这两个故事我们来认识信心。我们来认识信心，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因为这里面既有迦南妇人这种伟大的信心，也有门徒健忘的小信，对吧？所以我们去思考信心。那我们思考信心的时候，我说有几点希望大家可以记在心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我说提醒大家的，就是能够拯救我们的，能够医治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基督。我再讲一遍，拯救我们医治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呢？不是。是谁呀？是耶稣基督。哎，迦南妇人的信心大，她的女儿得了医治，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使他女儿得医治的到底是基督还是他的信心？
基督。
基督。你去看到圣经上面好多地方，主耶稣基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是告诉我们信的重要。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个源头，我们得医治，我们得拯救，我们得怜悯，我们脱离死亡进入永生，这是谁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你一定首先要把，有些弟兄姊妹把信心和基督他分不清楚，所以一讲我们说拯救我们的是基督不是信心的时候，他就慌了。我们说你不用慌，你不用慌，你要清楚看见，因为信心是谁的，弟兄姊妹？哎，信心是我的信心还是上帝要信呢？啊，是我要信基督还是基督要信基督？我再问一遍，我要信。所以信心是我的，拯救是谁拯救啊？耶稣基督。当你把信心和基督分清楚的时候，你其实大得安慰，你明白吗？如果我们的信心和基督纠缠不清的话，糟糕了。如果我们的信心成为拯救的一部分，你信心软弱还救得了不？救不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骑电动车过来，我电动车用钥匙开的，我这个钥匙如果有一个齿断了，其他齿都是好好的，能不能打开锁？
不能。
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得救这件事情，我的钥就像我说的钥匙一样，我得救这件事情是基督的福音加上我的信心才得救的话，我说糟糕了。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有没有软弱的信心？有。 你自己软弱不软弱？软弱。所以有些同学他把信心和福音搞到一起去的时候，你说人的信心会软弱，他吓死了，他说不不不不不，就跟彼得一样说谁都软弱我不软弱，因为如果说信心软弱我怕我得救不了。其实你真正知道说救你的不是信心而是基督，所以你信心再软弱影不影响基督的能力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坐着，我们在这里大家一起，然后那么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对吧？那旁边的弟兄软弱了影不影响你的刚强啊？不影响。我们的软弱能不能影响基督的刚强啊？不影响。你必须看到这点，所以这就是我的安息了。所以保罗讲说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背负他自己，他必保守我直到那日，而不是我的信心加上他的能力必保守我直到那日。我信心会软弱，但基督绝对不能软弱。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救我们的不是信心而是基督。我再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信心要能够救我们，就必须能够受到上帝的接纳，阿们吧。上帝要的是残疾的祭呢还是完全的祭？完全的祭。我们的信心完全不完全，基督完全不
完全。
所以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是我的信心还是基督？
基督。
从死里复活的是我的信心还是基督？
基督。
那么打败魔鬼的是我的信心还是基督？所以你就明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圣经上面彼得曾经讲过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对吧？然后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就要怎么样离开我们逃跑了。这是彼得讲的，有没有错？没错。但这里面讲的坚固的信心指的是什么？
接受耶稣的。
对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仰望基督。你仰望基督，你依靠基督，魔鬼就打不过你。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哇，怎么样把我的信心变得坚固，让我魔鬼都害怕？你这个聚焦点一变成你而不是基督的话，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说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怎么他怎么走的，怎么掉到海里面的？他能走的时候是怎么走啊？看耶稣，听耶稣。掉到海里是什么时候？看自己，看环境。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使我们得救的不是信心而是基督。而我们的信心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信心抓住基督，是不是啊？所以你先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你抓住这一点，就是我们得救靠的是基督而不是信心。信心是不完全的，但是基督是完美，是不是？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再回到就讲我们的信心了。能够使我们信心刚强的是什么？能够使我们信心刚强的是什么？恒切的祷告。能够使我信心刚强的是知识。能够使我信心刚强的是忍耐，是不是这些弟兄姊妹？不是。能够使我们信心刚强的依然是谁啊？依然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的眼睛要看基督。所以这个在这方面我之前那时候看过一个资料，就是讲的说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中国的孩子近视比较多，我自己也是近视，因为原来整天埋着头学习。为什么近视的多？为什么美国的孩子，美国的孩子近视率大约是10%甚至不到，中国的近视率是40%。那么说他就讲了一个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家美国学校的那些孩子他们下午2点钟就放学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玩啊怎么样子的，所以他们很多时间在阳光底下。中国为什么孩子近视的厉害？我们早晨上4节课，下午可能至少2节，甚至有些也上4节，所以在阳光底下的时间很短。他那个说有一个医学研究说，其实太阳光对眼睛里面那些细胞啊特别有好处。所以我看了那个文章以后，我就经常带我儿子去晒太阳，就是希望他眼睛可以好一点。那是我说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使你的信心好，信心就像眼睛一样，你要使你的信心好是什么方法呢？多看耶稣，耶稣就是光，耶稣就是太阳，所以你越多的看耶稣，你的信心就越强。所以我也用另外一个比喻跟大家，以前我分享过的时候讲过，说有一个就是什么比喻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因为我这次春节回家有坐火车，我们不少弟兄姊妹都坐过火车或者坐过飞机，是吧？那么你坐火车的时候，那么车厢一般都有一个窗户，对吧？你透过窗户能不能看外面的风景？可以看外面的风景。我说有些基督徒很软弱，软弱在哪里呢？就是他一直在那里擦窗户， 他觉得我信心不好，我要让我的信心好。他的注意力一直在窗户上面，那窗外的美景他看得见不？看不见了。我们很多基督徒整天，哎呀，我的信心大，信心小，信心好不好？我说你看那些干嘛？你透过窗户往外看，这一路风景看得高兴不高兴啊？高兴。你透过你的信心的眼睛看基督，越看越刚强，越看越成长。但是你看自己信心，我就讲，其实我们每一样，信心也好，知识也好，善行也好，忍耐也好，谦卑也好，就我们基督徒这些得救的人来讲的话，有没有一样今生是完全的？没有。所以你一看自己信心呢，你就跌倒。所以那你说，那为什么保罗这么坏？怎么保罗坏？保罗曾经在他圣经里面讲说，你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他说的有信心没有，省察有信心没有，是不是保罗在提醒我们看信心不看基督啊？
不是。
其实你要省察你有信心没有，就是我们说你看你不看耶稣，就是最简单的。我就讲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人跟我讲说，梁弟兄你是个瞎子，那我要证明自己不瞎用什么方法呢？我要找一个医院给我扫描眼睛，然后出证明。要不要这样子证明啊？不用嘛，我眼睛四处一看，我说我看见你了啊，你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双眼皮单眼皮，你说我瞎还有意义没？没意义了。所以你明白这一点，我们有些基督徒被鬼魔的道理，被魔鬼的差役给控告倒了，给吓住了，就是这样吓住的。有些人专门用那些刁钻的问题来问人，你说吧，你信的是谁？我信的是耶稣。耶稣是不是神人二性呢？是。你怎么证明他是神人二性？一下给吓蒙了。然后我看你信心有问题，我估计你没得救。信心，一个人信耶稣要不要爱上帝？要。你爱的够不够？我们有些弟兄没有，还够。怎么不够法？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你这个问题大了，越说越害怕，越说越害怕。因为这个时候魔鬼的诡计已经开始，就是让我们刚才说的，已经开始眼睛在看窗户外面的风景，还是在看窗户啊？盖窗户，看窗户看一会儿，然后就像以前我们看那个春晚那个小品，大家应该都看过，那时候那个赵本山和那个范伟演那个小品叫什么卖拐，你们有没有看过？明明范伟是个正常人，对不对？那赵本山呢和那个我忘记叫什么了，高秀敏，两个给他忽悠的，是不是忽悠的自己相信自己是个瘸子了，是不是把拐也买了，啥也买了，还感激涕零。我说基督教里面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被魔鬼的差役骗。其实你不用他那些，让他说，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他说来用脚在地上猛踹两脚，脚麻没？麻了，麻了。然后踹两脚以后再走路，走得有点不顺了，看还说自己不瘸，你看你一瘸一拐的。他，你知道有好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被骗。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看耶稣基督，是不是？能够使你信心刚强的是谁啊？耶稣。你必须牢牢抓住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就越来越有力量。所以我们说，我们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任何时候不能离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能够刚强你的信心。我再讲哈，任何时候不能离开耶稣基督，是不是任何时候不能离开教会？基督和教会是不是一回事？
不是。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在路上我坐电梯，就有两个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在电梯里面发脾气呢。啊，那两个人都是不信的，然后发脾气呢。就我是听了，我是对有些教会，我是觉得心里面很多的这个酸楚。因为这两个人说，嗨，那是年纪轻轻的信什么耶稣啊？那说信佛多好，我哎呦，说信佛，然后说人家信佛的不过初一十五烧个香，他这每天不是一个星期来一次，还得把工资拿出来啊，每次都得交钱。哎呀，我就想来，我说其实我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圣经上保罗说我有一个很高兴的地方，就是我可以让人不花钱得什么呀？得福音的好处。教会要运作确实需要钱，阿们吧。因为比如说我做教会，专职做教会工作的，没有钱我的家都养不了了。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每个弟兄姊妹应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救不是靠教会的，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我作为传道人，如果说哎呀怕不说这个弟兄姊妹不奉献，到时候把我们家饿死怎么办？所以我就整天讲钱的问题，这就糟糕透顶。因为按照新约的原则不是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们在哪里遇见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新约的原则不是，你到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去奉献去了，最重要是干什么？哎，吴弟兄姊妹，我们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奉献，还是最重要去领受福音呢？我们是领受福音为主的，真的是这样。所以清楚去看见这些，清楚去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你的信心要刚强的时候，是靠耶稣基督。那我再问耶稣，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20年都没奉献过一分钱，能不能得救啊？啊，能不能一分钱都没奉献哦？还是个大富翁哦？那也能得。对了，要有信心，那也能得救。不要说，哎呦，大富翁都不奉献，到炼狱里去练练去。这个说法，炼狱的说法是不是我们基督教的？
不是
天主教。有没有炼狱这样的地方啊？
没有。
信耶稣得永生，你只要信了耶稣，哪怕就像我们刚才说，别说20年，你哪怕信了耶稣你能活200年，你都没奰献。只要你信了耶稣，你一样一死就去哪里啊？就去天堂。不信的人一死去哪里啊？就下地狱。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靠基督得救。那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我们奉献是说让基督的教会能够做更多的福音工作，这是我甘心乐意的，我不是被迫勉强。所以我刚才讲这个意思，我就说希望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说我们信心的坚固是靠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我说不必，根本不必担心什么钱财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专职的传道人，我自己知道这些，是不是？但是你们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自己最欢喜的不在乎钱，真的不在乎钱。就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悟道，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福音最好了。哪怕最后说不行了，杨弟兄这个家里面钱都不够了，这个没法再做专职传道人，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一边做我的工程师一边传道，一样的嘛，有什么不可以？就是根据情况做不同的事就行。保罗，你有没有看到保罗抱怨？弟兄姊妹，保罗有没有支过帐篷？为什么支帐篷你们知道不？因为钱不够了，就这么简单。保罗有没有奉献不够这么狠心让我保罗都支帐篷？他有没有任何这样的抱怨？没有。所以我是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回到我稍微讲多一点点，我希望大家不要有误会，特别我们在这里更加不要有这方面的压力。因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聚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能够大家对福音都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也没有任何目的说，哎，把大家拉到我们教会去，没这个意思。你原来在什么教会，好好委身你的教会，好好的跟弟兄姊妹相爱，这才对，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的信心要刚强，靠的是什么？耶稣基督。那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总是不完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很伟大，但他完全不完全。不完全，其实他这个时候喜乐不？
不喜乐，
他很艰难的。然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更不用讲了，他们跟耶稣的时间长，还是迦南妇人跟耶稣的时间长？弟兄姊妹，迦南妇人见到的神迹多，还是他们见到的神迹多啊？他们见到，我们刚才读中间那段，我们还跳过去没读。凡是有病的到耶稣面前来，结果是什么？病都好了，是不是？被鬼附的鬼都赶出去了。但是他们，主耶稣说，我怜悯这些人，我不希望他们饿肚子。这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呀？这些反应还是，就让他们走吧，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好像主耶稣基督没行过五饼二鱼的神迹一样。所以我们说，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信心总不完全，但是福音是完全的。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这一点，希望大家牢牢抓住这一点，就是你得救不是靠一个完全的信心得救的，你靠什么得救的？你靠完美的、完全的福音得救的。我们也之前也一直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得救叫做因信称义呢？为什么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呢？就是因为福音本身是什么？完美的、完全的，你啥也不用做。就是我们之前举过一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弟兄啪拿出一幅画来说，这是齐白石真迹，就是齐白石画的。齐白石画的虾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对不对？那如果有一幅的话，这是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个艺术品拿过来了以后，咱们要不要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咱好好商量商量，在这画上咱再加几笔，要不要加？这样子，要不要加？傻子才上加加，对不对？你明白吗？福音是完美的，所以你不要在上面加任何东西。所以你要得到一幅齐白石的画，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是不是研究一下说，才画两只， 两只值1000万，我给他再加一只就值1500万，你再加一只还值1500万，不被你毁了，你知道不，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为什么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因为福音是纯粹是耶稣基督做的，他定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他受了律法的咒诅，他顺服了上帝的律法，他打败了魔鬼，他把新天新地赐给我们，他还要再来接我们，所以福音在他是完美做成了，那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接受，这就叫因信称义，你明白吗？因为福音太完美，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大家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安息，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你的安息是你的信心还是基督？基督。你不要再盯着那个车窗看了，你要透过车窗看谁呀？看耶稣，看他做的。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和基督徒坐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为什么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么多弟兄姊妹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都是耶稣基督救的。如果没有耶稣，我们今天能不能凑在一起呀？不可能，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信。我讲耶稣你们也不会认同，我讲福音你们也不会认同，所以我非常理解这点。有时候传道人的软弱就出来了，为什么传道人软弱出来？因为在基督徒中间讲话可好讲，因为一讲大家阿们都同意，是吧？我讲错了有时候你们也阿们，但是跟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很多时候没有共同语言哦，特别讲属灵的事情他们接受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福音是完全的，我的信心再不完全也不影响这完全的福音。所以我们也像刚才讲的说，这特别在门徒身上你会看到这种小信，这种不完全的信心，这种健忘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基督会不会忘记我们？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所以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形容他和我们的关系就像雅各书一样，他说他是把我们名字刻在哪里啊？刻在他的手上，刻在他的臂上。爱情如死之坚强，是不是？我把你刻在我的臂上如戳记，我把你记在我的心里面，把你刻在我心里面，就是我们的名字。用主耶稣基督，用圣经上面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名字，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形容说有一个生命册，哎，上帝需不需要有本书提醒他都是谁得救？需不需要那样子呢？不需要，上帝心里就知道。所以生命册是用我们明白，但是上帝形容他把我们名字刻在哪里呢？刻在他的掌心上。掌心的好处在于什么？弟兄姊妹，一伸就看见，就在身边，他不会忘记我们，这就是完全的福音。所以那你说我很糟糕啊，你一明白福音的完全，你就知道说你的糟糕根本不影响你接受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福音太完美了，所以最大恶极的人、最坏的人、最糟糕的人也能得救，是不是？因为我们是靠福音得救，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第四点，我们提醒大家对信心的认识的时候，就是说你虽然看见我们不是靠信心，是靠耶稣基督，你信心的不完全不影响耶稣基督拯救，但我问我们没有信心能不能得救？没有信心能不能得救？你说纯粹靠恩典没信心也能得救，行不行？不行，一定不行。因为这是有圣经上面讲到的那些经文，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怎么样？罪已经定了，是不是啊？这个是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能称义。我们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能称义。所以信心之所以伟大，信心之所以必须，就是信心它有一个重要的功用，是把我们和基督联系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像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形容为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是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关系，是不是？我说信心就像一纸婚书，怎么一纸婚书呢？这个婚书一千字，比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应该是民政厅吧，然后办结婚证，然后签字。结婚证办好，然后在教堂里面举行一个婚礼，印证一下，然后向大家做见证，然后这个婚书一签就表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了，是吧？什么都共享了。我们说信心就像婚书一样。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因为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说怎么别有用心？就有些人讲说咱呐、啊、全部都是靠恩典得救的啊， 跟信心没关系。我说跟信心没关系就吓死人了，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有没有灭亡的人？有没有灭亡的人？弟兄姊妹，有。那我不灭亡就一定跟耶稣有关系嘛，对吧？那我跟耶稣的关系在，他说不用有关系，上帝拣选你就得救，上帝不拣选你就灭亡。这话说的好像超属灵，但属灵不属灵啊？不属灵。因为上帝拣选得救的人就一定要跟基督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得救。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叫做信。信就使我和基督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两个人一结婚，不像现代人，现代人还没结婚，有些人没结婚先做婚前财产公证，是吧？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房子是我的啊，冰箱是你的，那套是你的，这套是我的。我说这些财产公证的目的是为了啥，你们知道不？为了离婚方便，是不是啊？为了离婚的时候不吵架。但是正确的婚姻需不需要做这些啊？不需要，因为一结婚就是什么，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明白吧？但是两个人不结婚能不能说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我能不能今天坐在这儿，我说哎，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有钱哦，你的钱就是我的钱，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她的钱只能是她丈夫或者她妻子的，不能是我的，对吧？因为跟我没关系，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信耶稣就使我们跟基督有关系，我们跟基督一有关系，好了，我的就成了他的了。我有什么呀？我有罪，是不是？我有死亡，我有地狱等着我，这些成为他的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把我的罪拿过去了。我该死，结果我没死，谁死啊？耶稣死了。我该受审判，结果我没受审判，谁受审判了？耶稣受审判。如果耶稣跟我没关系，他不能为我受审判，你明白吧？是不是？所以我该受咒诅，结果我没受咒诅，谁受了呀？耶稣受了。同时耶稣的算成我的了，你明白吗？耶稣是不是诸般的一切的恩典，丰盛的恩典都在他里面？
对，
都在他里面。所以你就明白说，上帝在基督里把万有都赐给我们，原因在这里。因为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看亚伯拉罕，他那时候嫁他这个让他儿子娶亲的时候，就是把利百加招回来的时候，让那个老仆人带了好多彩礼，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哇，彩礼多得不得了，金镯子都不知道多少套。亚伯拉罕太有钱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做基督徒必须做穷人，是吧？亚伯拉罕太有钱了。我说上帝把他的儿子给许配给我们，把我们嫁给基督，也有嫁妆的哦。你知道嫁妆是什么？万有，全世界都是你们的。记不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了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把他白白赐给我们，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怎么样白白赐给你？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但是我们能跟基督有这种关系，联合的关系，必须透过什么？弟兄姊妹，是透过行为还是透过信？透过信。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接受。所以你接受基督，基督就说你接受我，我就接受你，就这么简单。你接受我，我就做你的丈夫；你接受我做你的救主，我就是你的救主了。你接受我的救赎，你就有永生了。所以很著名的，我就说现在好多基督徒以为要学高深的神学，把最其实看起来最简单，其实是最重要的经文忘得一塌糊涂，忘得脑后去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像这里面的门徒一样，哪节经文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是不是出信的时候才记得这些？现在觉得哟，咱都信多少年了还讲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怎么讲的？我那时候问一些弟兄姊妹，有些人突然傻眼了，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出信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记得清楚的不得了。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怎么样信他的人怎么样子啊，如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二十世纪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就是英国的中马田牧师，他讲这节经文讲了大半年，讲了几十次的道，就讲这一节经文，就是这样。因为这节经文是很宝贵的福音，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的这些。我们能不能说不需要信心就可以？没有信心能不能得救啊？不能。但是信心是我们自己生发出来的呢，还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怎么给你的？我们又回到有些人，你怎么知道你得救？怎么知道你得救？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不得救啊？知道。他说信心呢，知识上面要知道什么，情感上要怎么怎么样，意志上面要怎么怎么样，你对照你吓坏了。信心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讲的说，你是个瞎子还是个 他是个不瞎的人，根据什么呀？他说眼睛要有视网膜，视网膜要有神经系统，要怎么样子的？你检查检查，你神经检查得了不？定子呢？我检查不了，但我知道我不瞎的方法是什么？看嘛。所以你说我有没有得救的信心？我愿意耶稣做我的救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罪给他，我愿意接受他的义，这是不是信心啊？这就是了，这就是得救的信心了。不要被那些鬼魔的道理给骗走了，弟兄姊妹，我们好多基督徒是这样子被人骗。有些弟兄姊妹明明已经有信心了，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骗，然后自己否定自己，说原来我以前根本没得救，现在听了某某长老某某什么人讲的道，我现在才得救，我信了20多年白信了。那些人才是别有用心鬼魔的骗人，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些。所以我们说没有信心就没有诚意。但是我们，这是我们讲第四点、第五点。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强调第五点，就是你信心的不完全不影响你的得救。我再讲为什么要强调这点，就是我们以前也用过这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假设我和旁边我们区弟兄，我们两个都是乞丐，他手大我手小，或者他手洗得干干净净的，我手洗得不干净，大家都伸手，然后正好有个姊妹有怜悯心，给我们两个人手里一人放了一张100块，他的100块钱值钱还是我的100块值钱？一样啊，他手干净哦，他手大哦，影不影响这100块钱的价值？对不对？不影响。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有些人很会骗人，有些基督徒又很，我们真的很软弱，因为没分清楚。所以你的信心这么糟糕，你怎么能够抓住耶稣啊？其实说实话，是我们抓住耶稣，还是耶稣抓住我们？耶稣抓住我们。其实我手再脏，影响100块钱的价值吗？不影响。所以我的信心再小，我的信心有掺杂，我的信心有软弱，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很多的偏差不足的地方，影不影响我得救？不影响。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去讲，我希望大家去明白的，有些人是用知识来废掉信心，有些人是用善行来废掉信心。什么意思？有些人用知识说你是信耶稣了，是啊，信耶稣了吗？你知道耶稣神人二性啊？什么叫神人二性啊？其实我跟你讲，神人二性是个奥秘啊。有谁能够把神人二性彻底讲清楚？他如果能彻底讲清楚，他就比神人二性的耶稣还大，对吧？你能够证明一道几何题是你比这道几何题高，对吧？你能够证明一个理论是你比这个理论高，神人二性的基督是不是高过你啊？所以谁能够把神人二性讲清楚呢？你讲不透的。但是我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哪怕我这方面有点糊涂有点软弱，影不影响我得救？我们把100块钱拿在手里面，你有时候把钱花了，我问你，你那个100块钱上面编号记得不？
不记得。
不记得你怎么花的？不记得不影响我花呀。同一法弟兄姊妹，我们也讲说，我今天喝的有弟兄很有爱心，给我里面冲的是咖啡，我也不知道这咖啡总共多重，影不影响我喝咖啡提神啊？就是这样。咖啡为什么提神，我也讲不出来。你讲不出来就证明你没喝，行不行？是吧？你就知道我，所以说我们真正去想的时候，有好多那些看起来哇超属灵超牛的问题，其实是不值一提。你回到福音里面一看，漏洞百出，是不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所见到，我所知道的，有一些这些魔鬼的差异已经在四处活动，就破坏信徒的信心，毁谤别人的得救地位，很多这样的人，这是不好的。我不是说在我们当中有，我就是跟大家未雨绸缪。你如果遇见这样的人，你离他远远的，就是不要被他欺骗。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信心再不完全也不影响我们得救。那我们讲最后一点，我们希望跟大家去讲的就是关于得救的信心的时候，你要去知道，我们说这个信心是谁给我们的？耶稣。这个信心会不会丢掉？会不会一个人一开始信耶稣，后来不信了？后来不信，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有些人一开始信耶稣，信了，后来不信了，然后就灭亡了。会不会？有没有一个人开始真心信，后来把信心给丢了？会不会？
不会。
不会。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圣经上面有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去听，应该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2:2，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里面讲耶稣是我们信心怎么样创始成终，他给了你一个信心，结果后来你又把信心给丢了灭亡了，那是你失败还是耶稣失败？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给你信心是想让你得救，对吧？然后你最后灭亡是魔鬼引诱，对吧？然后好了，他给了你一个信心想让你得救，最后你没得救，那到底耶稣厉害还是魔鬼厉害？
魔鬼厉害。
那会变成魔鬼厉害了吗？你明白吗？所以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耶稣是把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给了你开头，一定给你结尾，一定把你带到上帝面前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可能一个人上帝给了他得救的信心然后他最后灭亡了。
哦，然后有些定位我明白了，杨静我明白了。
所以如果一个人原来说信后来说不信，一定证明他前面没有信，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推论对不对？就是前面他说信后来说不信嘛，肯定证明他前面没信，对不？对不？肯定不对嘛。有没有圣经例子？对不对？有没有圣经上面的例子？有没有经文支持？你说不对总得有经文支持，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不是根据我感觉的，得根据圣经的。有没有经文支持？我说有，我们刚才讲过了，彼得有没有说不信耶稣？有没有说过？他有没有说过不信耶稣？有，就主耶稣定十字架那天晚上说了三次哦，对不对？你说你是那个拿撒勒人，你是那加利利人同伙的，你是跟他一起的。彼得怎么回答？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三次哦，
彼得是不是没有得救啊？那时候是不是彼得经过三次不认主之后才又得救？那个时候叫什么呀？那个时候叫失去信心，还是叫软弱？软弱。所以你一定要清楚。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有些弟兄姊妹话太快，包括我自己出信的时候，有时候话也很快。一个人如果后来没信，一定证明一开始的没信。其实后来没信，这是你看的表现。你能不能看见一个人内心？内心？耶和华看内心，我们看什么？看外貌。如果有个弟兄今天突然跑到我面前说：“梁弟兄，我不信了。”我说：“该死的东西，啊，耶稣对你这么好，你就不信了？原来你就是假信，能不能这样子啊？能不能这样子啊？”我正确的做法应该什么？我就得问他，为什么弟兄啊？出了啥事儿了？现在又说不信了，是不是？有些人其实像彼得一样，被人吓住，有些是遇见一些难处，软弱了，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其实人要承认人是很软弱，我们很多事情不知道。比如说，举一个例子，一个人躺在我们面前，你离得远远的，你能知道他是死了还是睡了吗？对吧？因为睡着的人和死了的人几乎一样，只不过睡着人突然有一天突然说了一句梦话，你知道哦，这个人没死，是不是？或者他翻了个身，或者你注意观察发现他这个胸口一起一伏的，这是个活人，是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太软弱，那个表现如同不信的人，但你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他一定没信？你敢不敢这么大胆？我们基督徒很大胆的，真的，我们好多基督徒非常大胆的，在别的事情上不大胆，在这些事情上很大胆，论断别人很大胆，敢审判别人。我们之前，我这是别的地方的一个弟兄跟我讲的，说他们教会发生了一个事情，有一对出信的弟兄姊妹跟他们一个同工讨论什么问题，然后大家讨论有分歧，结果这个其实有些交通应该见面交通会比较好。因为面对面不会那么容易发脾气，结果是在网上面电邮啊什么之类的，越说越上火，结果那同工生气了，突然讲，我看你啊就没得救，哎呀，一下把那一对弟兄姊妹就给绊倒了。其实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有没有权柄审判别人不得救？我肯定说，呀，我也听懂你的意思，以后见到一个弟兄我就讲，我不能说你得救，我也不能说你不得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哎，你注意啊，保罗有他在他的问安里面，应该是，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在罗马书里面，还不是这个，他有讲过，他说那个有讲，我忘记名字了，说有两个弟兄他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保罗是不是那个时候升到三重天之上的时候看过生命册？是不是这样子？是。那保罗凭什么说，他说我
我知道这两个人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保罗是凭什么这样说的？你没有想过，保罗是凭信心说话。凭信心说话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就凭着信心说这是一个弟兄，他是我在天上的见到。但是我不代替上帝，我不给你打包票，对不对？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而不是圣灵加上保罗加上教会给你开一个证明说你一定能上天国。但是我要凭信心说话，你接受耶稣做救主没有？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罪交给他？你若是诚实跟我说话，我也看到你是诚实跟我说话，我要凭着信心说将来咱们在天上继续聊，就是这样，而不会说模棱两可的话。也许啊，我不敢说你不得救，我也不敢说你得救，好像很属灵，我说不属灵，违背信心的。我们要真正按照信心来讲的话，因为回到我们这里最后讲的这一点，信心是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他若给了你得救的信心，一定不会失去，因为保守你的是谁啊？是耶稣。如果你有了得救的信心，最后却灭亡了，耶稣就失败给魔鬼了，不会的。所以你说那有一个人离开主离开了几十年，那他灭亡不？我说不灭亡，圣经上面也有这样的例子，谁啊？其实是旧约差不多最伟大的圣徒摩西，大家记不记得？摩西多少岁的时候回以色列，带以色列回埃及把以色列带出来啊？八十岁了。那个最伟大的圣徒，在创世纪里面上帝一句他的坏话都没讲的那个圣徒，就是约瑟。约瑟肯定是有软弱，他给他第一个孩子起的名字叫什么？马拿西。马拿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忘记。
是忘记的。对了，就是神使我忘记我和我的家。就他那个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就是觉得算了吧，我就在埃及这个地方扎根吧，忘记我是个希伯来人吧。但是他生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明白吗？以法莲是什么意思啊？神使我在外邦人之地兴盛。所以他后来见到他爸爸的时候激动得不得了，他完全没想到能够见到他爸爸，对不对？所以圣徒总是有软弱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可以不软弱，或谁不软弱，不是的。所以你，我讲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明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主题，你清楚去看见信心和福音是两回事，而造就你信心的是福音的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若给你信心，一定创始成终。他的福音是完全的，是完美的。你的信心是总不完全的，但是你不完全的信心不影响这完美的福音。你不完全的信心依然把你和基督怎么样联系在一起，进入婚约。我的是他的，他的是我的。他有的是一切的好，我有的是各样的罪，我的罪给了他，他的义给了我，所以我一定要。所以随凡信耶稣基督的，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临死之前信了耶稣，进不进天堂？进。从小信了耶稣，进不进天堂？进。中年信了耶稣，进不进天堂？进。信了耶稣以后不奉献，进不进天堂？进。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全然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感谢。就借着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迦南妇人的信心，跟大家分享的七饼多鱼，希望大家可以更明白福音，更看清楚信心。那我们下次跟大家分享中间那一小段，就是关于福音和医治和求主的带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你是愿意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的上帝。所以你把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他的都有永生。不管我们信心是大是小，是强是弱，凡是接受基督的就不灭亡。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的时候，使我们信心这样的坚固在基督里，使我们多多的成长，多多的蒙福，也多多的喜乐。你也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好像迦南妇人一样，我们的信心能够造就他人。求主神怜悯我们，若像门徒一样有健忘有软弱的时候，主你不忘记我们，所以使我们安息在你的怜悯，安息在你的大能当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